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太久了，太久了，
红色，
5秒，红
色，
4秒，
红色，红色。
第二个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仙草冻。
我们特别拍了音效。
第三个
完全 catch 不上。
请问你成长时有因为身高而感到困扰吗？
有。
好，那叫那些人去死。第四个骂过别人最难听的话是什么？
啊，这个要逼吧？
不用啊，
是讲法语的吗？
不是，还是讲中文啊？中文讲的就可以最难听。
太久了，太久了，
好
不用逼，真的没关系。我们本频道不是那个，
那不就那三个字吗？不然还有嘞？
没有、欸，
真的三个字，
没有，还有更长的。
那我这么肤浅啊？哎呀，
算人家算了。
第五题，你最讨厌哪个星座的女生？
啊，好难哦。没有哎、欸，
三
有。对星座没有研究，
少来啦！
对星座
他不喜欢得罪人。
好，那第六题，第六题，世界末日是明天，你想要怎么死？
超没水准，问人家超无敌。我想要看着日落死。
哦，这个可以。好，第七题，你有没有什么可以代表你自己人生的至理名言？
即使夜在黑暗，总是会看到黎明的那一刻。
好，第八题，那些欺负过你的人，送他们一句祝福。
生命智慧找到出口。
第九题，你最喜欢几岁的自己？
现在的自己。
好，第十题，再选一次，你还要创业吗？
还要。
创业就回不去了。
收正向，这真的完全不是我想要达成的效果。因为上一个来宾就是被吓死。
真的假的？对啊，这种光看起来超难的，好快就。
好啦，我录了两段超帅的，赞赞赞赞，
真的很棒，
很棒，
好，顺利过关，
顺利过关，
第一关这么恐怖，
好，还是说以后都把我唱歌变成来宾的快问快答，
那很刺激耶、欸，但是你每一次题目都要不一样，
那你觉得到底有没有他唱歌的必要？
也是可以不要唱歌，
每次我听到在唱歌的时候，我想说这个是必要的环节嘛，就是这是每一次都会有一首歌，然后就是对应的
那太棒了，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可以，
他是被逼的，他不想
不是因为我这每
他居然问问题，
我每一次自己都快转欸，我都是直接快转，
我是都会听完，因为那一段会让我就是
觉得很轻松，是不是
很 relax， 对，就是帮助我进入状况。
所以我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跟你抱怨说我唱歌很难听，就对，
没有人，没有人，也没有人说好听，也没有人说好听，但是呢，也没有人抱怨说难听。然后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记号，
这是一个
特色，就是、
特色，对对
对，就哦，你们就是那个开头有人唱歌的那一个、这样子。
然后还要说他们频道开头有人唱歌，你们不要被吓到。
有
人这样讲，
有
真的假的？
谁那么失礼啊？
不会啊，是我朋友，因为他是来宾啊，就 Amy 啊，
他说不要被吓到，也太
对，他说不要被吓到。
然后那时候你还有访问音乐人，然后音乐人就还
说你，那你要不要干脆唱好听一点之类的？
笑烂，
我心里就想说算了吧。
好啦，这种就是要厚颜无耻才能。
没关系，我下一集再唱好了。今天先赶快进入，
才能录节目啊。
哦，
对啊，
做自媒体就是要厚颜无耻。
对，
我真的是没有厚颜，我没有颜可以无耻。
完蛋了，我们现在整个聊开了，请问大家不要开始唱啊？
唱
不
要，
不唱了。
下一集再唱，这一集已经被那个快问快答实体占据。
OK， 那今天呢，就是难得没有音乐。好，那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开场讲一下吧。大家好。不用，连这也都可以不用。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讲啊。
可是前面没有音乐，我怎么大家好？你现在说的是什么？
他觉得没有那一段，他没办法接下来。
我唱我唱，反正就是也不过就是个几句难听的时间。一段没了没还的爱情，深刻的爱情，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转动在这个摩天轮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简白爱。
我是简简，
我是白玉，
我们爱什么？
爱你不敢爱的，聊你说不出口的。
我们爽起来就讲些专业正经的东西，
不爽就把所有情绪宣泄给你们。
有多不爽就有多好笑，
有多爽就有多专业。
那就让我们今晚一起
简白爱吧！来宾掌声鼓励鼓励。这一次是哪里来的？
已经快问快答，还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胡瓜式的开场。
没办法，因为这就是一个进入就是访谈来宾，
刚有感觉开始工作的感觉，
对，
就马上工作的那个
访谈来宾。那大家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声音，有知道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谁吗？
就是有一个人，他喜欢在他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抱怨他巴黎的生活以及他的男朋友有多么的。
你居然有
不会看人脸色
到这件事情？
我当然有了，我写访纲的时候都是深入的研究每一个来宾的那个
背景，
所以大家应该有猜到这一集我们邀特别邀请到了 By Paris 的主理人 Phoebe 白，再给他第二次鼓励鼓励。
然后这一集的标题，我当初是设说那个哪里来的巴黎仙女，
然后他本人自己来说他要叫地精，
我是地精，
对，他说他不是仙女，
所以哎，其实我觉得大家，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是仙女？
因为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像
你为什么觉得你自己不是笨蛋？
靠北，
你问这个话就等于就是有人问说，你为什么觉得你自己不是笨蛋？
你把笨蛋跟仙女画成等号吗？
不是，就是谁会问说什么？你为什么觉得你自己不是仙女？
不会呀、啊，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自己对自己形象的感觉。
好啊，那你讲，
我不是仙女派的，我是仙女派的吗？
你是暗黑派，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我是暗黑派，
我觉得是。
你有感受到？
我有感受到。
他刚刚自己说，
哎、欸，可是他重点是他的 social media 的穿着，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真的有很 gay 巴黎的概念啊。其实我觉得是有，所以我有时候我看那一些就是 puff 的袖子的裙子，我就想说这是他会穿的东西吗？
就是我
问号，
哎、欸，是觉得不。跟他的这个人
的形象不会是搭的，但是因为我后来又再想想我自己也是很爱穿那些看起来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就是泡芙袖的东西哦，就是
你有时候喜欢耍风
骚，是一个暗黑外表人，但是心里是浪漫派的，是否要承认？
对对对，
就像
雷神，
我朋友
你好会看人，
就像雷神巧克力一样，
真的雷神巧克力超好吃。
等一下，你们又要一见如故，又要把我排除在外？
没有没有，排除
每一个我邀请来的来宾他全部都拿去当朋友靠
连像的，
下次就只有剪白，还只有剪没有，
有
没有这个没有剪就白了。
这个节目当初是为了他开的，好不好？
哦，好啦好啦，那快点，大家还需要 Phoebe 去自我介绍吗？还是大家都
熟到不行？那你就是自我介绍一下吧。
那、我要自我介绍什么？我每次都不知道我自我介绍什么。
我觉得你的那个，你是一个聪明的人，因为刚刚宽快来有一题说。那些欺负过你的人送他们一句祝福，你居然是回答说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
对啊，
生命最有
智慧、欸，
他很有正能量哎、欸，
真的
就是这样。哎、欸，我觉得看太多了，就是遇到太多，就是比如说，就去巴黎的时候，你遇到太多不好的事情啊，就是你生气到最后，你觉得我生气也没有用，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所以你跟我一样是这种，就是失望的看开，而不是真的。有丰富而新的正能量，
就是有一点那种有点沧桑感。像我每次就是我很喜欢听有一些歌，然后我很喜欢
听。等一下，你才几岁？你沧桑怎样？
我看起来没有沧桑感吗？
哎、欸，我们是差不多年纪吗？还是你比我年轻小、啊？
你们觉得我几岁？
我
最喜欢问人家问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他应该蛮小的、啊嗯，我觉得31吧。
哎、欸，好准哦，好可怕哦！
你说我吗？
对啊，
我一直都是啊，我某方面有通灵人。
他有通灵特质，
你有通灵特质？
我讲的通灵是开玩笑，
他是第六感的那一种，
开玩笑的通灵、啊，就是尤其是人的方面。
嗯，对，
我前天刚满31。
Oh my god！ 我真的很厉害。
有，我有看到你的限动，有人就是你的妹妹有给你祝福，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30，
双鱼座，
嗯，啊，双鱼座难怪，
怎么了吗？
不会啊，很好。我蛮喜欢双鱼座的女生，
我比较想要听她夸赞她了，说她比较不喜欢哪一个星座
的
女生。
你说我吗？
对啊，
我比较不喜欢哪一个星座的女生。
她不怕得罪人啊，你不行啊，因为那个
处女座不是我刚刚真的想不出来，就是我刚还就是在那边从第一个想到后面。哦，真的哦，是处女座。
对啊，
因为怎么样？他们太拖泥带水了吗？
没有，就太烦了、啊。
他们很多毛，
处女座的男生跟女生都一样，
他们很多美感。但是我很多处女座的好朋友，
那好死不死我上升处女欸，
所以我就是觉得你很烦，
相爱相杀的关系、
好啦好啦好啦
好啦、欸、那你怎么降落巴黎的到底？
嗯，我是一开始是去那边念奢侈品管理与行销硕士的学程，然后那个是一个就是也算巴黎当时是前几大的也是商学院，然后但是那个学生比较特别，是他是在巴黎，就是那一个学校叫 OM Lyon， 就是里昂高商，然后他应该是 base 在里昂的那个城市，但是他因为这个 program 关系，然后他们在巴黎有另外一个比较小的 campus， 所以当时我们是都完全是在巴黎授课。然后我这个 program 很特别的是，就是他有3个学期，一个学期是巴黎，另外一个学期是伦敦，然后又再去上海，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点就是一直在旅行的那个概念，啊，像游牧民族，你知道吗？
那是1.5年的学程，
对，
哦，
然后但就是
跟 FIT 有点像，
对，就是那个0.5年其实就是你要去实习嘛，嗯，就是没有其他的，然后跟写那个叫什么，最后那个叫什么论文，小论文那种毕业论文，
论文讲什么啊？
我那时候，哎，你这样突然考我，我有点忘记，
没有考你啦，我只是好奇，
你那时候是很认真的好学生吗？还是说其实你的重点在于探索巴黎生活？
我觉得我那时候还蛮认真在上课的，但是我一直，我觉得我是不会考试的学生，我是属于那种我不知道
很会上课但是不会考试。
对，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如果这一个东西是我很有兴趣的，我可以就是很认真去学它什么的，但是我是很不会考试，而且我很讨厌那种知识的考试。
但是这种学院会是很自私的考试吗？
就是还是有一些是有一些自私的，就是尤其是你知道我们要上什么智慧选财产法律，就是里面有一个学生要上这种东西，然后就很烦，然后那个老师又是法国人来教，然后用你知道就是法式口音讲英文讲，再讲法律就很可怕，就是
而且
没有人听懂。
法国这么左派的国家教这种智慧财产权的法律
就很崩溃，
我怎么就觉得算了，
一整学期的课
我们其实大多都是那种分组报告，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很多的痛点都是要
分组报告的痛点，
对，就是你要跟很多不一样的人，因为有时候是你可以自己找队友，但大多数是你不能自己找队友，然后我们有那种高峰期是可能我们那个月或是那几个礼拜一次是要被8个报告分组报告追，然后你那8个又是跟不一样的组员，
都是不一样的人，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上课是甚至有分2组的那种，所以你还要去找，如果你跟那个人上课的时间不一样那就更惨了，因为你们两个时间就是一直错开，你就是一直见不到这个组员，对，
所以其实国外的学校是不是都被报告追着跑，
他们很喜欢报告，
可是我之前就是去 IFM做那个 seminar 的时候啊，然后我跟 IFM 的学生就是问，因为他们的学程就是也是 global fashion management， 然后跟 FIT 的那个算是姐妹 program， 所以照理说应该学的东西是一样的，可是呢我发现 IFM 更自由，就是他不需要一周上课3天，他一个月去学校一次就好，然后他就这样子就是4个月就跑完，所以他一整个学期他就只要去学校4次。
那请问上那个课要干嘛？
他们最大的重点就是会把一些要做报告的一些目标方向告诉你，然后你一个月就是跟教授讨论那么一次。
那他是个人的吗？还是他是
没有一样也都是可能会有分组啊或什么之类的，但他们就是一个月做一次1对1的对谈，就这样，然后我说哇哦，但是这样子花钱好像有点不值得，还是比较喜欢那个
比较喜欢
上一些
课程什么之类的。
那你刚刚讲说巴黎、伦敦跟上海，你为什么选择巴黎？
没有，
我
们是
最后留下来的地方。
最后留下来的地方吗？
对，
因为当时其实我在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有在看纽约那边的学校，但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去过纽约这个城市，但我还没去过欧洲，然后纽约这个城市我去过之后，他给我的感觉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旅游是 OK， 但是我完全不会看到我自己就想要住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楼高到就是看不到天空的那种，所以当时我就想说不行，我想要去欧洲，然后而且我想要去一个就是不会讲英语的国家，是不是
你想要学另外
做？我想要学第二外语，
对，
就是我自己那时候的期待，就是我还想要再学第二外语，我不想要只会讲英文。
那你花了多久的时间才可以有办法在巴黎正常交谈？
如果说你从我开始，如果是从开，因为我不是一开始我都还是不会讲，我是一直到因为中。如果要讲什么心酸血泪史的话，就是讲到那种什么实习发生那种这很鸟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反正就是有一实习就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最后我就是下定决心，然后花了3个月，然后就是学法文，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会讲。所以真正我在巴黎，就是我现在待了应该第7年还是第8年，我就忘记了。然后真正开始会讲，应该算是第2年还是第3年的时候会开始跟人家可以完全用法文沟通。
可是你刚开始就是选择要去巴黎念书的时候，你就没有先想到说，我觉得我一定要先把法文给练好，要不然去的话可能会很挫败。
没有，完全没有。我那时候就是很天真的觉得，没关系啊，这就是一个英文的 program， 然后大家都会讲英文吧。
但是你一开始又觉得说，你其实去巴黎念书是想要学第二外语。 没有，有这个默默的想法，
就是那个时候也有这个默默的想法，想说哎，去那边再看看，
但还没有被刺激到。
对，没有被刺激到，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迫切，就想说哎，我先把课业顾好。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四个月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就是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就你连上课你连报告都要时间没时间顾，你根本不可能还要什么我还要去学法文，就是根本不可能。所以当时就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过去，所以第一年其实我根本也都不会讲法文，然后到回去找到第一份实习那个时候也都不会讲法文，然后是到第二份我是勉强会讲，因为第一份实习反正发生一些不是很愉快的事情。然后
那这不愉快的事情是可以拿来分享吗？
是可以啊，
因为我们本来
就很长欸，
但我本来就 有要问说你在巴黎最令你倒胃口或者是水土不服的事情。嗯，我觉得实习应该也算
是就学的事情吗？
这个是就学那时候学生的时候的。
那现在勒？
现在你说现在水土不服或让我倒胃口的、
哦、对，就是有哪一些事情是你怎么样一辈子都不可能看得惯的、嗯、有这种事情吗？
没有，我觉得你去了巴黎就 我们就是我们住在巴黎比较久的人，我们自己会戏称说就是巴黎就是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可能他在怀抱的梦想来就很开心，就来这边就梦破灭你知道吗？就待了没多久就觉得受不了就离开的人。
那你是说我们
上车来宾你干嘛把这名字讲出来？
我好像
没水准。
我好像有看到看过他在巴黎，是不是他有参加过我线下的活动？
对对对，他有参加你的活动。
因为我那时候有看到你们线动，我想说，哎，这个人很眼熟，好像记得。
天哪，是怎样？世界很小，
然后就把大家串起来、啊。因为我也介绍 Vivian 给他，然后他也跟 Vivian 买那个、啊。
Vivian 很正哦。
我没有看过他本人呢、欸，
哎、哦欸，他现在在台湾呢、欸
哦，真的吗？
真的
我不知道。
My God，
他这个就是发人，就是
本来想说要约大家一起出来吃饭，
可以啊，有机会，有机会，嗯，这次会延期回去。
OK，OK，、okay, okay、嗯，哎、欸，所以刚刚讲到现在永远看不惯巴黎，
怀抱梦想。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已经就是
已经免疫了，是不是？
已经免疫了，就是你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你就觉得。谁来
到底是、哦、到底是怎样多不好？
我前阵子有看他发现动，他有讲到就是你有一些你有东西就是托你男朋友
啊，就是他那个男朋友的影片啊，他不是限动，他是 Reels，
他是 Reels，
本来他是限动
就
被我弄成 Reels，
因为实在太想要永久纪念了。
对啊，我觉得 太经典了，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反应什么之类的，就很
不是、啊、他整个就云淡风轻。
那你觉得这是你觉得这样子的文化人，你真的有办法长期相处吗？
可是我们两个都在一起那么久，就代表是可以。没有，因为后来其实就是那一段影片录出来的我的那个状况，其实我有读者私讯我说 Phoebe 你一定是不生气了所以才会就是录这一段影片。我说对，如果当下我很生气的时候，我那时候是真的是把他想杀死。
可是这种事情感觉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会一而再发生、啊、
可是你知道就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的确笑一笑这件事过去，他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他还是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跟就是可以过去的方式，就是你再生气也没有用，就纠结在那个情绪上也没有用，所以后来你就会看开很多事情、嗯、比如说像现在我就会觉得我以前是很没有耐心的人，非常没有耐心，但我现在就会很有耐心，因为法国行政稍微非常懒，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没关系就是正常的这样。
因为你与其在那边气到一个炸裂，
对啊，他还是慢啊，
还是慢，
对啊，
你在那边气啊，因为是你自己选择要去巴黎的、
啊、对啊，
你不能把过多的期望投射在这个国家，
对啊，所以你后来你就会这样想、嗯、你会想说啊，这是你自己选择自己要来啊，你自己要就是做这件事，你不开心你回台湾啊，
真的
就讲那么明白就是这样嘛，
真的，
所以就
确实是
当你就是为了一些事情你留下来一定有一些什么说是执念也好说是想望也好什么之类的，你一定是有一些有舍有得嘛、嗯、就当你知道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好啊没关系。
那我还是很想要听你之前第一份实习到底遇到了什么、
第一份实习我那时候做的其实就是采购，然后呢我们做的是有点跟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现在的选品、嗯、其实相似度蛮高，我觉得前面两份、嗯、这两份工作都是第一份实习那时候我遇到的，因为他算是也算是有点像 startup， 然后他们整个公司的人其实 应该也不超过20，就是整个总部大概十几个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遇到了我去的时候刚好上面就空了很多，有一批离职潮，我后来才知道。然后所以呢，当我主管的那个女生，她其实本来也是 intern， 然后她就被拉上去，然后她年纪还比我小，我觉得这其实也没关系，可是她其实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就是在当主管这方面。然后上面又再来了一个，就是本来有一个英国的，他们有点像 consultant 的一个角色，然后他们又再加了另外一个法国女生 consultant 的角色，反正整件事很抓嘛，就是我们不是做采购就会去 showroom 嘛，但这两个人就会在 showroom 里面吵起来，然后整个我还记得那一次是 Chloe， 然后那个不是 Chloe， 是Mark Jacobs， 然后那个 sales 还就是看着我说他们还好吗，我就想说就是让他们去就是他们吵到就是旁边人都在侧目的那一种，然后我就想说好，就是一些事就是发生到这样。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些我也觉得我的那个上司，我觉得他不是很会带人，然后后来他们其实又要把我留下来。然后在法国有两种contract， 一种就是约聘，一种是终身。然后大家都是要强迫头要终身，因为那个东西就是有点像免死金牌。如果你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的话，老板不能乱把你开除。
对对对，
不然的话你可以拿
走派国家，
你就可以拿了一大笔钱这样。然后身为一个外国人，就是我可以在第一份工作拿到这个，其实大家一定
是你
是
要拿终身哦。
就是、
他那时候开给你的条件，
开给我终身。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决定不要，我就想很久。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想要跟那个法国，因为后来他把那个英国人气走，然后所以我觉得也是跟那个法国 consultant 就是一直想说，我想找时间跟你对谈。然后他一直以为我想要讲就是薪水的事情，但其实不是，我是想要面对面告诉他说 OK， 其实我不想要接受这个 offer。
那他给你的 offer 是什么？年薪大概是多少钱？
年薪那个时候年薪这样有多少我有点忘记他开过，但是反正不是很高，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钱不是重点。对我来说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刚毕业那几年我都不在乎的是钱，我比较在乎的是这份工作我是不是真的想做，然后 我看有没有看到成长性。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我都一直在我跟我主管做的东西有点像是我一直在帮他们擦屁股，对对 follow up 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又加上在采购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虽然我们是做很多 international brand， 但是其实这边很多的 headcount 都是在法国，他们都是讲法文，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在语言上我很大的 struggle。 而且我开始去巴黎，我一直到前几年我可能才觉得我那个第二人格有慢慢消失，不然的话我那时候到巴黎我自己有生出来第二个人格，就是有点不像我现在这样很健谈，我是会很安静，我都不我完全不会讲话也不社交的那种。
可是其实我写访纲的时候我在观察你的 Instagram，其实我觉得它好像还没有消失。
真的吗？
对，
还是有一些时候在，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看你的 post 都莫名其妙可以感觉你好像有一些哀愁什么？我就会看呐、真的，他在讲那些他觉得稀松平常的事情的。
有啊，你有跟我说，
对，
有伤痛，有伤痛。然后
但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这个故事呢，就最后就讲到，反正我就跟他们说我不去，然后叫他们呢，那一天他们就把我叫到 showroom 去，就 showroom 嘛，就是在品牌方面。他们说：“那你来一下，什么？我跟你讲。”因为我后来就是只能传讯息告诉他们这件事，告知他们。他们就是好怪，他们说：“你怎么可以现在就不接受这个 offer？” 然后他真的在 showroom 里面羞辱我，我是认真，他是讲很大声，是周围人都看得到。
他用英文吗？
他用英文，因为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听得懂英文。他说 ：“Phoebe, you don't have a beautiful soul. Like, how can you leave us right now? How can you set it right now?” 然后反正他就是讲这种很情勒的话。
请问离开跟 beautiful soul 有什么关系？
I don't understand.
有 beautiful soul 的人就不能离开哦。撒谎。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那 emotion。后来我讲到后面，我觉得有点扭，就是鸡同鸭讲，然后说好了，我就站起来，我就要走，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被气哭，因为那时候还是真的是个小女生，就是外面初来乍到，然后想说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是不是这一段才可以上艾米丽在巴黎？我真的就是坐在那边，然后我就，而且对面坐的是三个女生，然后这样直狠狠的，就是对着我，就是讲这些，然后我就想说，你们可以生气，但也没有必要，就是用这么公开侮辱人方式，全部人都在看我们。
对，
然后我就站起来，我想说我要离开这个现场。然后他说你要去哪？然后我就说我要回办公室。然后他说你不要哭着回办公室哦，不然全部人以为我们欺负你。然后呢，但是后来他就是，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回家了。然后呢， 但隔天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先去跟上层说打完小报告了，说什么我很不重情义，我这样突然走什么什么之类，他们很多工作无法完成。但事实是他们其实是要准备去度假的，他们所有东西是要等着丢给我让我去处理
啊，所以你的离开会反而让他们没办法好好的去度假，所以他们气扑扑。
对对对，但是我已经很提前一直要去跟他们讲这件事情，
对，
然后就讲到最后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场面是真的很难堪，我现在有点记不起来。然后那一件事情在我身上有一些创伤，然后加上那个主管后来为什么我那个小主管，因为小的跟大的嘛，小主管为什么那时候不想再跟他合作，是因为他有一次就是也造成我发文的创伤。有一次就电话响了，他就说 Phoebe 接电话，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不讲发文，因为他也知道，就是我说我没办法就接起来，我也听不懂人家在讲什么。他说没关系你就接，然后我就接起来，因为发文有一个 这个音其实就是比较难发，然后当时他们的字里面有 eh 这个音，然后我就发得很不好，然后他就大笑，而且我在电话上就有点像这样，然后他就开始笑，他是大笑到已经就是捧腹弯腰那种大笑，然后
就你觉得他存心是要看你笑话所以才会做这件事情。
对对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尴尬，重点是我还在电话上面然后讲完之后我放下，然后我也不讲话，我就继续就做我的事情。
你的第二人格就出来了对吗？
没有，那个时候其实第一人格可能有点差点要出来杀那个人对，
好啊，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
这是被彻底的，
因为你刚刚就是还没有讲的时候我就是大概也猜得出来
是什
么事
情。
对，因为坦白讲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巴黎，就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想要去巴黎never， 因为我用屁股想我就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是去过几次，但是我是觉得我会有感受到一些跟种族歧视有关的，
他们就是很严重的 racist， 非常严重，而且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就是比较高等。
但整体来说那个城市真的很漂亮，非常有人文，
但是尽管这样你还是选择留在那是吧？
对啊，
但你有 conquer 这件事情吗？
就我觉得我花了蛮多年时间去 conquer 这件事。
但你有 conquer 吗？
我到现在就是讲法文就是会比较 OK， 但是会很耗脑力，因为他没有转换成我的就是有点
语言，
真的
它不是直觉啦，
对对对，
应该是
英文是直觉，
英文
法文还要稍微想一下。
对，
但是你就是我意思是说，那你觉得你的创业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我
就是跟你想 conquer 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没有哎、欸。
那你后来离开这个实习工作之后，你是不是就再也没有去找下一份工作？
有啊，就是后来我就很生气，我就是发就是下定决心，然后三个月就是去那种超密集的法文班，然后上了之后，然后会开始真的我有办法开始真的开口讲法文，然后也不会害怕，也听得懂人家在差不多在讲什么。然后后来我就找到第二份实习，然后第二份实习后来就在转正。
那你知道那个我跟白玉以前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做自己的品牌，然后我们有外部的合作厂商是巴黎的品牌吗？
真的吗？
你记得吗？
哦、对啊，我记得啊。那是哎呀、啊、然后怎么了吗？
那我都是踩他们巴黎人的痛点，我帮你默默报复。因为他就是一个设计师品牌，然后他、
哦、对啊，
他就是一个设计师品牌。可是坦白讲，我觉得他的东西是做的还不错。可是以我商业的角度，我就会觉得他不到那个价值。就是我觉得 OK， 你要定这个定价可以。可是我今天以代理的角色把你的品牌带去中国大陆，我觉得我并没有获得我觉得满意的价差。对，然后所以基础上，我就是一直疯狂的在打压他们，打压他们的创意，打压他们任何就是特色。可是其实我是喜欢这个品牌，我也喜欢那个设计师。可是我觉得讲到商业的事情，我觉得亚洲人狠起来其实真的是比他们还要狠很多。
我觉得就看到底那个品牌的权重吧。
对
对，就是现在到底是他需要代理商帮他进入这个市场，还是我们很缺品牌，希望有一个国外品牌可以帮我们来点增光。
我觉得是这样欸，因为法国人烦起来其实也是蛮烦。
我觉得他们很烦啊。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怎么样烦到我，但是我就是莫名其妙会想要猜，就是
莫名其妙很生气。
对，然后你说我纽约跟巴黎比的话，我从头到尾都是想要去纽约。
哦，真的，
我也完全可以 picture 我在纽约会遇到什么垃圾的事情。但是纽约
他那个很震惊的脸，
那脸就
但是纽约跟巴黎比起来，
我选巴黎。
我觉得纽约是一个正常的地方，它就是非常。
你可以，你纽约 OK， 你完全 OK，
它就是非常自由主义的地方，就是你想要干嘛，你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只要你可以证明你自己的能力。但是巴黎我个人快选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想要听从我的建议，就是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再康克，你不需要花时间跟那些很奇怪的事情作对。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我这件事有过去了，但是就每次人家讲到说什么哦，你会建议去到巴黎的人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我就会说要讲法文啊，但你自己就是那个就是阵痛型会短一点，
而且他们都会假装自己听不懂英文、欸、
心智
超没水准的、
哦 对， 啊、对对对对对，
他们其实都会讲，
他们根本都会讲，
没有，而且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们是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恐惧感，他们很惧怕讲法文，然后他不讲英文，所以他把这件事情包装成说法文是最好的，
对对对，
就是法国是最棒，反正你们都喜欢法国。
那请问你在巴黎真的有交到很好的本地人的朋友吗？
哦、啊有啊
有，那请问他是什么异类、嗯、
他是什么异类吗？
他是被排挤的那一群人吗？
也是没有、欸、
巴黎文化排挤的那一群人，
还是他们本来就是也许是在多元文化下长大的小孩啊，或者是其实是移民啊之类的，
有可能耶、欸，因为巴黎的移民也
蛮多，有几个是这个状况，然后有几个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是个人，就是或是我们遇到那个因缘际会下的那个场合，可能就很 match 什么之类的、嗯，所以就后面也没有什么哦，我们好像有一点像情侣那种在磨合，好像也没有，就是我觉得好像是那个状况底下，因为像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就是第一份实习的时候认识的，嗯嗯嗯，然后他们就是巴黎人家人。家庭就是道地地百分百巴黎人、
那这也蛮好的，所以这事情就是说不定啦、
啊、说不定啊、嗯、好啦，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听我们聊天，
不管你们今天听了什么，希望你们都能在生活里实践简白爱，我是简简，
我是白玉，我们下两周见，
下两周见，
拜拜
拜。